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被解雇的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国会作证时说，白宫官员为掩盖他被解雇的原因散布了一派谎言。英国议会选举，执政党失去多数，首相特蕾莎梅为扩大本党多数席位的赌注一败涂地。中国证实中国当局拘留了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在中国的代工厂劳动条件的3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正在进行中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触动了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而台湾的台南市长赖清德最近说他自己亲中爱台，引发连锁反应。民进党是不是开始倾向中国呢？节目中我们也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备受注目的被解雇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国会的作证。星期四，科米在国会山作证时说，他认为美国总统川普试图让他放弃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而且白宫官员为掩盖他被解雇的原因散布了一派谎言。科米对议员们说，毫无疑问，我是因为俄罗斯调查而被解雇的。科米是指扩大对俄罗斯影响去年美国大选的调查。美国情报机构表示，克里姆林宫曾经试图帮助川普在选举中击败其民主党竞选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科米说，总统努力改变俄罗斯调查的方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科米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作证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公开谈论他在被解雇前的几个月当中同川普的会面和谈话内容。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对美国最大的执法机构的这位前负责人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的轮流提问。美国所有主要电视新闻网都对这个戏剧性的听证会进行报道和全球播放。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卡索维茨在参议院听证会之后马上对记者表示，川普从未在形式或内容上指示或暗示科米应该停止对任何人的调查。上个月在科米令人惊讶地被突然解雇之后，川普跟他的助手表示这个行动是必要的，因为联邦调查局一片混乱，他的负责人失去了下属的信任。而科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在参议院的作证可以说是头条新闻，而且呢，对于首都华盛顿特区来讲，民众非常非常关注，甚至很多人一大早就聚集在酒吧。他们不是关注什么重要的国际球赛，而是观看听证会的直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跟小何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各大新闻机构全程直播听证会，华盛顿特区的商家们意识到这是政治超级碗，也是绝佳的商机。许多酒吧早上10点前就开门，一些酒吧甚至推出了叫做最后的证词的饮料。
我们之前就组织观看了很多竞选活动，包括辩论和大选夜。我觉得这是本地居民很关心的议题，他们想要聚集在一起观看直播。
肖尔酒馆是最早宣布举办特别活动的酒吧之一，9点半就正式开门营业。虽然是在工作日的早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居民们前来观看和讨论科米的听证会。
乍一看，你会以为人们在这里看超级碗，但这不是，也不是世界杯。我们当然也看球赛，但是今天这样的景象，你很难在其他城市甚至是国家看到，你只会在华盛顿特区见到这种情况。
除了华盛顿本地的居民，一些人甚至从附近的城市赶来参加活动。
昨天晚上我读到了科米提交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书面证词，说川普总统曾要求科米效忠，这让人很不安，所以我想来这里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观看听证会，听听究竟发生了什么。
It's unclear exactly what
我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在多大程度上和俄罗斯合作并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以及他是否不道德的威胁并辞退了科米。
除了对川普总统及其团队的疑问，一些民众也表示了对科米的不满。
All the way from the election till now,
从竞选初期到现在，科米左右摇摆，变化无常，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他似乎在掩盖些什么，他可能在竞选期间做了什么，结果反过来深受其害。
一些酒吧提前开门营业，而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公司则取消了工作会议，甚至有学校重新调整了课表，以便组织学生观看直播。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政治真人秀可能会变成华盛顿的常态。
听证会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不觉得这是最后一次听证会，越来越多的信息会浮出水面。
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小何，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在英国刚刚结束的议会选举里，主要反对党工党的势头大举回升，现任首相特蕾莎梅还有执政的他的保守党失去了下议院的多数，给英国政治走向带来不确定性。工党的胜利主要是由于青年选民的激增，这次选举将成为英国现代史上最引人瞩目的选举之一。首相梅他希望能够扩大保守党在议会多数席位的赌注，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令人怀疑他能否在北爱尔兰统一党的支持下保住并且领导一个少数党政府。星期五工党和其他政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保守党呼吁首相特蕾莎梅下台，但是呢，特蕾莎梅明确地表示他会继续奋争，并且在得到统一党的支持之后继续治理国家。政府官员表示，首相特里莎梅将前往白金汉宫向女王请求获准组建政府，她的计划是在北爱尔兰统一党的支持下执政，这样的执政联盟在议会拥有一席的多数，而这个计划下周会在下议院面临信任投票。尽管特里莎梅首相要在英国投票脱欧之后举行选举的决定，以及他在选举中的表现令保守党人极为不满，但是呢，保守党议员看来准备在短期内支持他。如果梅首相得不到下议院下周对他的信任投票，就会给工党组建联合政府的机会，或者寻求作为少数党执政。不过呢，不清楚工党是否有这个能力。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比呼吁首相辞职，表示他应该下台给能够真正代表英国的政府让路。被首相解职的前保守党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我怀疑他能否长期担任保守党的领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成员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是一致的。斯图尔滕贝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将承诺加强防务，同时呢，跟俄罗斯继续对话。下面请您收听弗兰切斯基的报道内容。
北约成员国同意采取双轨战略，旨在缩小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分歧。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双轨方式意味着我们必须强硬，必须提供可信的威慑和防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最大限度地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御，作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所作所为的反应。
这种做法是冷战中北约的双轨决定的现代版本，将美国远程核力量的部署与对莫斯科建议双方谈判联系起来，谈判的是苏联在东欧驻军问题。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谴责一些北约盟国不增加国防预算，也没提到支持北约有关规定中的第五条，这一条要求北约联盟成员之间共同防御。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斯图尔滕伯格却对这种担忧轻描淡写。
川普总统4月份在白宫和我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有在其他一些会议上都表示，他保持对北约的承诺。
斯托尔滕伯格还说，承诺不仅仅是言语，还在于行动。
一个星期前，美国行政当局提出的预算案把美国在欧洲的军费增加了40%，更多的部队、更多的演习、更多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用品物资，这一切都凸显了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和我们的集体防务。
关于川普呼吁盟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斯图尔滕伯格说，北约决定加入国际联盟来打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这发出了强大的政治信号，也为联盟的努力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合作与协调的平台。
斯图尔滕伯格还说，恐怖袭击事件，例如欧洲几个城市近来的恐怖袭击事件，已不再仅仅是欧洲的治安的问题。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种暴力思想和这种极端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也要处理不稳定问题。正是这种不稳定，为我们在自己的街道上看到的种种袭击提供了动机和支持。
美国之音弗兰切斯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中社星期五报道说，朝鲜成功的试射了一枚新的地对海巡航火箭，可以打击发动军事袭击的敌方战舰。朝中社说，星期四早上在金正恩领袖的监督下，平壤发射了几枚地对舰导弹。报道说，这些导弹准确地发现并且击中了朝鲜东海的浮动目标。这次导弹试射是朝鲜一个月中的第四次。上个星期，联合国安理会刚刚对金正恩政权实施了新的制裁，前三次都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看似决心要发展能够携带核武器并且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星期四说，由于平壤日益频繁的导弹试射，与朝鲜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恢复谈判变得更加困难。他说，我们希望会谈将在某一个时间恢复，但是我们远远没有达到那一步。最新导弹发射的一天前，韩国决定暂停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暂停部署萨德是蒂勒森国务卿马蒂斯国防部长与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时谈话的一部分。他说，这是一次最高级别的谈话，我们忠于我们的韩国盟友，这个忠诚依然坚不可摧。我们当然了解当前的局势，以及更多发射器的部署已经暂停。韩国说，他将推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余下工程，直到他完成对该系统环境影响的评估。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副国务卿沙农6月1日在同韩国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的会谈中，肯定了美韩之间坚固的盟友关系，以及在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方面保持密切协调的必要性。川普呼吁中国利用中国作为朝鲜主要盟友的关系，向金正恩施加压力，以控制他的核野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在本星期首次证实，中国当局拘留了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在中国的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他们涉嫌进行非法活动。而与此同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华海峰的妻子表示丈夫无罪，她说丈夫一直在做有意义的好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在竞选期间当选和就任之后，川普总统多次激烈抨击中国实行不公平的做法，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劳工利益。他甚至一度表示，中国多年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来对美国进行了强奸。然而，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包括他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内的家人则积极参与美中贸易。中国当局批准了川普在中国的70多个商标，伊万卡则在中国代工厂加工制造以他的名字为品牌的产品。6月初，调查伊万卡·川普在中国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消息传来，使美中关系平添变数，也使川普总统和女儿处于尴尬境地。 在6月6日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那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以及干扰相关公司的正常运营及生产活动。然而，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的该日记者会问答记录没有收录发言人的这一发言。委派活动人士进行调查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则表示，活动人士是在调查华坚工厂低工资超时劳动、辱骂工人以及可能非法使用学生劳工的问题。活动人士没有进行非法活动，也没有使用非法监控设备。在被抓捕时，华海峰和他的两个同事李昭和苏恒正在调查位于江西赣州的华坚鞋厂，那里加工生产10000卡川普的鞋。在美联社前往那里采访时，工厂的警卫要美联社的摄影师不要向工厂方向拍摄。被抓捕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棉对美联社讲述了得知丈夫被抓捕之后的第一反应。
真的是恐惧，然后就是恐慌，然后很无助，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弄。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邓桂棉抱怨当局恶劣对待被关押的丈夫。
但是就把他安排睡得靠近马桶，他就说每天晚上就会有很多人去上厕所嘛，就会可能就是让他会很难受。还有就是不允许那里面的人，所有的人不允许人跟他讲话。
在抓捕华海峰之后，中国政府当局人员也对他的妻子邓桂棉进行了讯问，搜查了他的手机通讯记录，并警告和威胁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媒体的采访你都不要做了，你看国外的媒体都打你的电话，这就是证明你老公一些事情就是犯的事情还挺严重的。你不要让你老公变成就是说像那个什么国泄露国家机密啊，这些都说得很严重的那种，反正我也不懂，他就说得很吓人嘛。
然而邓桂棉认为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是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讲法治的中国，既然他没有违法，就不应当害怕，应当让世人知道丈夫华海峰是一个什么人。
曾经帮助过很多人，我也曾经就是说因为对他的了解，对他工作的了解和就是说知道的一些东西，帮助过身边很多的人，所以说我一直就是很支持他的工作的，一直觉得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做的好事。
国际特色等美国和国际间人权组织以及美国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和女儿伊万卡为华海峰等被抓捕的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话，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他们。截至目前，川普总统和伊万卡品牌公司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表态。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华海峰等三位活动人士，或保证他们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日前他在瑞士日内瓦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了一个失败的、充满政治操控的组织，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曾经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国家都达不到维护人权的标准。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二在日内瓦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现任成员中一半以上都达不到自由之家组织定下的基本人权标准。黑利说，
Countries like Venezuela, Cuba, China, Burundi,
委内瑞拉、古巴、中国、布隆迪占据人权理事会的席位。在创建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文字中，这些席位要求这些国家维护最高的人权标准，他们显然没有维护这些最高标准。
黑利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失败的。他说，一再有事例证明，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为了政治游戏、虚伪和逃避责任的场所，而不是为了推进普世价值。那些寻求理事会帮助的无助者经常对他的无所作为感到失望。黑利表示，美国并不想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而是希望重建这一理事会的正当性。黑利提出，联合国必须停止让那些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获得人权理事会的席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根据地域分配原则，在全球划分了5个区域。成员任期3年，连任2届后不得立即再选。黑利说， 这样的选举规定让候选国家缺乏竞争，理事会投票也形同虚设。他说，理事会成员选举必须基于各国的人权记录，而不是口头承诺。黑利还表示，无记名投票的规则也必须废止。他说，
必须把那些愿意支持人权侵犯者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国家公之于众，他们知道他们是谁，现在到了让世界知道他们是谁的时候了。
黑利暗示，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做出改革，美国可能另起炉灶，在理事会之外做促进人权的工作。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哈萨克斯坦在苏联时代曾经是政治犯和他们家属的主要流放地。这次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呢，也触动了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白俄罗斯总统峰会期间把一批政治犯家属的历史档案转交给了哈萨克政治迫害纪念馆。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以观察员身份这次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活动。卢卡申科星期四向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转交了一批白俄罗斯科格勃历史档案的复印件，这些文件涉及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中63名妇女囚犯当年被苏联白俄罗斯秘密警察调查判刑的档案。这批妇女来自各个民族，都是苏联政治犯的家属，其中包括一名白俄罗斯著名民族诗人的岳母。他们被判处多年徒刑后，从白俄罗斯被发配到哈萨克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哈萨克斯坦现在已经在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的旧址上建立了政治迫害和集权专制纪念馆。卢卡申科提供的这批白俄罗斯科格勃历史档案的复印件将会被转交给这家纪念馆保留和研究。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当时曾是苏联规模最大的妇女集中营，位于哈萨克北部大草原上的阿克莫拉州属于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天非常寒冷。一名老年妇女星期四对白俄罗斯电视台说，她当时还是几岁的小孩时，随同母亲被关押在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中，当地一无所有，女囚犯们那时要自己动手建造住处，冬天室内温度仅有-8度。以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名字命名的卢森堡基金会曾经在莫斯科古拉格纪念馆中举行活动，介绍过德国共产党员在苏联的遭遇。希特勒执政之后，大批德国共产党和左翼人士前往苏联，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遇害，这些人的许多家属也被关押在哈萨克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允许这些德国妇女返回东德。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来自高加索地区的人和苏联德国人通常都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苏联朝鲜人主要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结束集中营关押之后也被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伊赫洛夫说，苏联当局把古拉格集中营囚犯当成廉价劳动力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比如建成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北部的涅叶基地、诺里尔斯克等，哈萨克斯坦被当成主要的流放地。当地的古拉格集中营数量要比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以及北部地区少，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建设大型的妇女集中营。伊赫洛夫说，在哈萨克斯坦建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是因为无法利用妇女从事森林开采、采矿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哈萨克南部是山区，北部是草原，所以妇女集中营选在了那里。本来一些集中营都附带妇女集中营，但那是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家属的集中营。伊赫洛夫说，当年哈萨克遭遇大饥荒， 哈萨克北部有50万人饿死，哈萨克幅员辽阔，人口稀少，斯大林统治时代能有大约200万人被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所以他在哈萨克旅行时感到哈萨克社会都为接收了许多苏联各民族的人感到自豪。伊赫洛夫说，今天俄罗斯的掌权者绝大多数都同前苏联秘密警察有关，俄罗斯现在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越来越多，但白俄罗斯在这个方面与俄罗斯不同，不像俄罗斯那样背负着苏联帝国的包袱。伊赫洛夫说，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卢卡申科本人也可被称作是白俄罗斯的第一个斯大林，但是在对待苏联政治迫害历史方面，卢卡申科不像普京那样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伊赫洛夫说，白俄罗斯没有像乌克兰那样在国家层面推动去斯大林、去共产主义的行动，但是也没有像今天俄罗斯这样反对去斯大林的行动。白俄罗斯在研究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年前发表了有关的报告，详细说明了他们10年研究中有多少人被捕，有多少人被处决。相比之下，俄罗斯研究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的纪念碑组织正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在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中国还与哈萨克斯坦文化部门举行仪式，宣布双方联合制作的电影《音乐家》启动拍摄。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共作曲家冼星海当年在哈萨克斯坦的生活。哈萨克当局近20年前把主要城市阿拉木图的一条大街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因为创作抗日歌曲《黄河大合唱》闻名的冼星海，二战爆发之后曾经在1942年抵达阿拉木图。冼星海当时处境艰难，生活窘迫，当地的一名曾经遭受政治迫害的苏联音乐家当时不顾风险收留了冼星海，并帮助他度过困境。哈萨克斯坦不但是苏联的主要流放地，在那里设有许多集中营。哈萨克斯坦二战爆发之后也收留了大批的来自苏联各地的战争难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新闻社在星期四，也就是6月8号，宣称已经处决了5月24号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珠省被绑架的2名中国公民。巴基斯坦是北京斥资570亿美元启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环。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遭遇这种危及安全的事情非常少见。俾路支省的政府发言人说，他们正在确认报道是否属实。据悉，这2名中国公民是一对夫妇，他们在当地珍纳镇一所私立语言学校担任教师。被绑架的时候，他们正在当地一个餐厅用餐。监控录像显示，两个人被伪装成警察的绑架者用枪指着强迫上车，现场还有另外一名中国女子侥幸的逃脱。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副总领事星期四对中国媒体说，已经注意到有关报道，正在加紧核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也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安全，谴责一切形式的绑架行为。巴基斯坦军方训练并且部署了数千人的特种部队来保护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和为这个项目工作的中国人。但是最近在俾路支省的几起袭击事件以后，批评人士质疑特种部队的保护是否有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在新加坡举行一个论坛上，关于五角大楼将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这个表态呢，引起了北京当局的不满。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停止向台湾销售武器，同时呢，也停止跟台湾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有专家认为，中国担忧马蒂斯谈话很可能就显示美国很快会宣布对台军售。 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蒂斯将军在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的亚洲安全峰会中，不但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表态引起中国的不满，在演讲中关于台湾的这段发言更是有备而来。马蒂斯说，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ins steadfastly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aiwan and with its democratic government to provide in the defense articles necessary.
美国国防部坚决保证同台湾及其民主政府合作，以提供他必要的防卫装备，这与我们的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义务一致，因为我们的立场是坚持任何议题都必须经由台海两岸人民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
马蒂斯这一段关于台湾的表述被称为是自2002年香格里拉对话开始举行以来，美国代表团首次在论坛发表的公开演讲中提到台湾，不但引来各界高度关注，中国代表团也立即做出反应。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启玉随即在会中向马蒂斯提问说，这是否代表美国正在改变一中政策。马蒂斯在答复时强调，美国希望中国与台湾的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日经新闻中文网星期一报道，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在马蒂斯讲话后紧急举行记者会加以反驳。在记者会中，他首先提及台湾问题，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对台军售以及国际社会任何以官方名义同台湾接触。报道说，中国似乎对被定位为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非常敏感。何雷在记者会上也表示，马蒂斯提到台湾议题，但他认为在台湾议题上不能只提与台湾关系法，还应该要提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这样才能算是全面。专门报道华盛顿政界内幕消息的尼尔森报道，从香格里拉对话现场发出的报道说，马蒂斯关于台湾的表态引起中方代表团反应，有该报道的忠实读者听到中国解放军出席人士抱怨，马蒂斯竟然如此露骨地提到台湾的民主，显然这段话如果是由低级别美国官员说出，中国方面或许还有可能忍受，但出自美国政府第二或第三高级别的官员口中就不能被接受。报道说，有一派看法并不认为马蒂斯提台湾有不寻常之处，不过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在他参加过的六七次香格里拉对话中，他不记得有任何美国国防部长在准备好的公开演讲中提到台湾，所以他认为中国会担忧，这可能是美国有意借此发出将加强与台湾防卫关系以及很快就要售台武器的信号。此外，格莱伊也提到中方代表抱怨说，香格里拉对话并非适合讨论台湾议题的场合，因为他们不希望台湾被当作一个区域议题来看待，显然北京将台湾议题视为中国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官网星期天以答记者问的方式，针对马蒂斯香格里拉对话贴出发言人华春莹的表态。在涉台部分，华春莹说，中国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制定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要求美国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及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停止售台武器，停止与台湾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台湾政府对马蒂斯重申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三号在一个声明中说，这是马蒂斯继一月的任命听证会后再度作此表态，对于马蒂斯选择在香格里拉对话此一重要区域安全发表支持台湾的表述，展现川普政府对台湾安全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外交部表示欢迎与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台湾的台南市长赖清德最近说他自己亲中爱台，紧接着桃园还有台中市长也发表类似的言论。台湾总统府跟陆委会也表示同感。那么民进党是不是开始亲中，也就是倾向中国呢？对此，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还有台海两岸学者呢，也有不同的分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台南市长赖清德近日在市议会就两岸关系问题做答询，期间他表示自己是亲中爱台，由此陆续有台湾县市首长发表两岸关系言论。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他是和中，台中市长林佳龙说，不管立场亲中、和中、反中，都必须知中。联合报说，嘉义县长张花冠虽未附和赖清德的亲中爱台说法，但肯定赖市长的说法符合现状及大多数台湾民意。另外，无党籍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说，他是友中。针对赖清德等民进党重量级人士的两岸问题言论，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表示，赖清德所言与政府立场及社会共同态度没有太大差别，政府一直都是根据普选民意及国内共识，致力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6月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表示，
我想几位市长对于两岸的看法跟态度与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并没有不同。我们都是致力于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以及确保民众的权益与福祉。我陆委会也经常跟地方政府互动，共同推动良性、健康、有序的两岸交流。重点是中国大陆不应一再设置政治前提与不当的打压，两岸才有相向而行的可能机会。
台湾旺报6月8日说，赖清德一句亲中爱台语惊四座，但只是说对了一半。中国时报说，一时间民进党突然比国民党变得更亲中。对此，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近日在记者会上列举了赖清德以前对中国大陆的一些负面说法，例如陆客的后面是解放军等等。胡文琪称赖清德如今的讲话是超级发夹弯。
那今天我们再次的看到赖清德有所谓亲中爱台的超级发夹弯的说法，前言不对后语，根本毫无政治诚信可言，只是为了当总统。那现在他又要主张亲中爱台，然后现在又要争取跟大陆城市直航。
周志杰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成功大学服务，成大就在台南市嘛，那以这个赖清德他过去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这个比较坚定的这个台独的立场，台独作为台湾未来这个前途的一种选项的权利，他是主张绝对不能放弃，即便这个选项要实践的可能性几乎是越来越不可能。
民进党一些主要县市长近日两岸言论，是否表明这是民进党政治上或思维上出现重大转变？周志杰教授说，
与其说是这个政党借由这个赖清德的口有系统是这个排好这个双簧去代表出现调整的一个开始，试水温的开始，还是说是赖清德自己本人现在看到比较是微观上为了他自己一个政治仕途上的一个规划，看到蔡英文这个执政不到一年，左支右绌，内外的路线都出了问题，然后这个整个新潮流系这个请全系之力呢，可以在2020有可能让赖清德取而代之。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还是后者居多。
胡凌伟是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话应该说我很难简单的下一个判断。
是，
那么在我看来，就是说如果有这样一种表态的话，那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实际的行动。就两岸之间来说的话，不是说我们拿 一些大的概念，过去老是说什么统啊、独啊、爱台啊、卖台啊，现在又拿出什么亲中啊、这些爱台的这两岸之间，这个仅仅用大概念来说来喊话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具体的行为，来体现出两岸关系怎么样和平发展，怎么样真正的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
台湾旺报六月八日在《走出两岸迷宫》一文当中还说，台湾朝野似乎逐渐吹起偏中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北市美国商会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开放进口引发有争议的美国猪肉，来换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呢，台湾政府则表示将确保食品安全以及农民的权益，并且持续跟美方沟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市美国商会日前公布的2017台湾白皮书指出，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之后，台湾入会的政治障碍将难以掌握，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渠道，多元经营贸易关系，避免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该商会呼吁，台湾政府必须在现存的台美贸易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包括对美国猪肉及牛肉产品的进口限制，尤其这些肉品的安全性已经符合国际标准，民众应该可以接受。含有瘦肉精美猪议题近年来在台湾引发争议，不仅猪农强烈反对进口，一般民众也质疑瘦肉精可能危害身体健康。台湾总统府表示，将在确保食品安全及农民权益的前提下，考虑参与国际经贸协议等相关事宜。至于食品管理，也将在国际规范下采取科学证据的风险评估措施，作为保障台湾民众食安的依据。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台美经贸关系密切，双方一直透过既有机制沟通进口农产品等经贸议题。
这是一个 give and take 的过程，也都不补性，这些都是我们有很好的 story 来跟美方来做陈述。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台贸易总额达到$849亿，美国出口台湾$379亿，从台湾进口$470亿，美国对台贸易逆差$91亿。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四月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责成美国贸易部及贸易代表署检讨长期对美有贸易顺差的16个贸易伙伴，其中包括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质疑蔡英文政府能否抵挡美方要求进口美猪的压力。
你要跟我美国改善关系、强化关系、伙伴关系，可以啊，军购 OK 啊，美猪吞下去啊。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为了换取和美国在贸易上的利益，台湾民众重视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被牺牲。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猪不仅仅是经济议题，更是政治议题。蔡政府应该不会轻易开放美猪来换取自由贸易协定。
美猪当时在马政府的时候，当时民进党是反对党，所以呢，当时他们对美猪、美牛进口的议题，其实是采取一个政治操作的方式去背阁。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他亚洲国家也都有这种进口的压力。那别的国家慢慢已经开始接受开放了，但是台湾的现在的执政党，因为当时反对的感觉，他们反对的那个声浪很强啊，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为他们之前有很多的争议法案都被人家饱受批评，这个时候如果美猪再去转弯的话，我觉得对他的支持率来说可能会造成新的影响。
孙明德主任还说，台湾政府不妨扩大开放从美国进口货物，不要将焦点集中在美猪议题，而是放在投资美国、对美军购以及开放美国公司参与基础建设等等。台湾政府日前组织了一个上百人的企业参访团， 计划六月前往美国进行投资考察。除了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 Select USA 投资高峰会，还将拜会行政部门及国会，并与智库专家举行座谈。台北市美国商会的报告还指出，蔡政府上任一年来的政绩好坏参半。至于去年白皮书提出的80项建议，没有一项解决。除了法规预告期延长之外，其他则令人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在沉默几个月以后呢，开始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上的立场。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举目的呢，主要是要安抚不安的东南亚国家，而不是要对华立场有重大的转向。下面请您收听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北京自行宣布，从5月1号起实施长达3个月的禁渔区。这项禁令比往年长30天，并且限制更多种类的捕捞活动。禁渔范围涵盖赤道以北12度的整个南中国海。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宣称对禁渔区内的海域拥有部分主权，不认同中国的禁渔期。越南对禁渔期予以谴责，但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则保持缄默，以避免使禁渔令合法化。菲律宾上个月同中国就海上争端举行了乐观的会谈。台湾向自行禁渔的船东提供奖励，并将帮助被中国扣留的任何渔船。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过去我们的渔业署一直在告诫渔民要注意中国大陆禁渔期期间的安全问题。台湾渔船主要是在南中国海捕捞蓝鳍金枪鱼。邱垂正说，
渔业署过去已经向渔民宣导中国大陆休渔期的注意事项。那渔民出海作业如果遭受到生命跟渔船安全的时候，那么我政府会立即反应并启动护渔措施，以保护台湾渔民跟渔船海上作业的安全。我们请台湾的渔民朋友放心。
在去年海牙国际法庭作出否决北京宣称拥有大部分南中国海主权的裁决之后，这项禁渔令让亚洲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新的蔑视，同时也提醒其他国家中国事实上控制的力量。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特姆·萨克·扎勒姆·帕拉姆帕说，抗议禁渔期毫无用处，因为你承认他们实施的捕鱼禁令，但是渔民们知道在海上怎样避免。北京此前曾经在南中国海实施过季节性的禁渔期，并扣押外国渔船。中国1995年第一次在南中国海宣布禁渔期。分析人士说，多年过去之后，经验老道的船老大知道他们在哪里捕鱼最安全。台湾陆委会说，中国将检查他们认为违法的渔船，并且扣押任何没有执照、船名和港口登记的船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国际法副教授道格拉斯·吉弗伊尔说，但是无论是缄默还是抗议，都不意味着对一个国家对公海管辖权的接受。公海指的是一个国家海岸线延伸出的专属经济区之外的水域。他说，你没有必要去抗辩没有法律基础的声索。国际法要求不仅仅一个国家宣称一项新的规定，而且要求其他国家要接受它。在国际法中，默认或默许接受通常并不是一个规则制定的方法。中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宣称对南中国海350万平方公里的大部分海洋拥有主权。中国的海警船在有争议的水域巡逻，建造人工岛礁，并在其中一些做军事部署。这些活动让其他声索国十分恐慌。分析人士说， 捕鱼禁令违反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去年七月做的一项裁决，认为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90%以上的水域拥有主权的声索不成立。中国和菲律宾努力解决双方的争议，中国去年对菲律宾的渔船手下留情，双方的谈判代表上个月举行会谈。根据马尼拉媒体的报道，菲律宾方面形容这次谈判是首次富有成效的会谈。但是北京历来不让菲律宾人进入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斯卡伯勒浅滩是位于马尼拉西海岸专属经济区的主要捕鱼区，船老大们知道他们不能进入该区域。尽管越南经过一年同北京加强对话，仍然在历史主权争议问题上对北京不满。越南三月说将派出军舰保护其渔船免遭禁渔区的约束。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研究员莫瑞·希伯特说，中国派出海警船巡逻，违反禁渔令的渔船将被扣押、扣留或沉没。他说，一些越南渔船会冒着被驱赶或者是被捕的风险继续出海捕鱼，其他渔民为了避免麻烦可能会犹豫不前。新加坡理工大学国际问题学院中国项目研究员张洪洲说，中国无论如何都会扣押越南渔船。他说，这不仅在禁渔区，在捕鱼季节也是一样。如果越南渔船进入中国控制的海域，中国的海警船和其他执法船只将对他们采取行动。基夫伊尔说，那些不满渔船被扣留的国家能寻求国际仲裁，至少让中国归还被扣渔船。根据国家地理杂志去年的报告，南中国海每年的捕鱼量达1660万吨，从事捕鱼业的人员大约370万，但是鱼类资源的数量在下降。声索国还重视南中国海作为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中国在海上主权争议中最强硬的对手，公然反对北京今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布的特别严格的禁渔期，冒着被逮捕的风险派出他们自己的拖网渔船船队。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州、城市还有企业表示，他们将会继续执行美国在巴黎气候协定中的承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汽车和拥堵的高速公路是雾霾形成的一个主因。洛杉矶的这幅景象帮助敦促加州执行美国最严厉的环境法。
清洁能源技术生产正在蓬勃发展。
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卡拉·霍罗威茨说，加州的情况证明严厉的环境政策能够刺激经济发展。
事实上，这里比美国的许多其他州发展的都快，尽管这里实施的环境政策很严苛。
和加州一样，一些其他的州、城市、高校以及企业，在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承诺继续支持该协议。
美国政府可能已经退出了这个协议，但是美国人民仍忠于它，而且我们会完成我们的目标。
川普做出这项声明的数日后，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共同签署了一份减排协议。
It's highly significant that the governor of California can meet with the.
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加州州长能够和中国领导人见面，就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挑战探讨非常具体的事物，也就是气候变化问题，并致力于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进一步推进能源转型的进程。
地方的司法管辖权有很多空间，可以管控机构设备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源头。如果他们愿意激进的，而且雄心勃勃地行使这个权利的话，他们实际上不需要联邦政府的支持。
但是严厉的州及地方环境法要付出经济代价。
California is the second highest after Hawaii.
加州的电费在美国仅次于夏威夷。
Gasoline after Hawaii.
来自南加州大学的肖恩·西亚特说，另一个阻碍是培养熟悉清洁能源的劳动力问题。
你需要重新培训他们，他们也可能需要迁移。
西亚特说，巴黎气候协议的支持者们面临的挑战是说服足够多的州和选民告诉他们在减排领域进行投资会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经济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指称白宫就他被解职一事撒谎，并且称川普总统反复给他施加让他理解为必须按总统旨意行事的压力。不过科米公开确认川普本人从来不是联邦调查局调查俄罗斯是否干扰美国选举的对象。一个多月前，川普总统解除了科米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职务，白宫官员指责在他领导下联邦调查局一片混乱。科米在听证会上反驳说那些都是明明白白的谎言。他还说对这样的和总统一对一的系列的会谈和会面感到非常不妥，觉得总统要他做什么事情他拒绝做。他还说川普总统希望看到联邦调查局对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福林的调查结束，并且说福林不是坏人。不过科米从来没有说川普明确指示要他停止对福林的调查。在英国刚刚结束的议会选举中，主要反对党工党的势头大举回升，现任首相特蕾莎梅和执政的保守党失去了下院的多数，给英国政治的走向带来了不确定性。分析人士认为工党的胜利主要是由于青年选民的激增。特蕾莎梅首相原来希望扩大保守党在议会多数席位，但是他的这一赌注一败涂地，人们怀疑他是否能够在北爱尔兰统一党的支持下保住并且领导一个少数党政府。工党和其他政党的一些领导人还包括一些保守党人员呼吁特蕾莎梅下台。伊斯兰国组织发布视频，人们看到有两具血淋淋的尸体，他们是被伊斯兰国绑架的两名中国人。伊斯兰国组织说他们在巴基斯坦南部杀死了这一男一女中国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巴基斯坦已经通告了北京两名被绑架者可能死亡。他还说中国正在了解核实相关情况。中国在海上主权争议中强硬的对手越南无视北京今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布的特别严格的禁渔期，要冒着被抓捕的风险派出拖网捕鱼船队。北京自行宣布5月1号开始实施长达三个月的禁渔期，这个禁令的时间比往年长30天。越南对禁渔期予以选择，分析人士说但是菲律宾保持了缄默，是为了避免使中国的禁渔令合法化。中国看来准备好利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机会扛起领导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旗，但是美国的退出会带走大量环境项目的资金，中国可能会不得不为填补这些资金空白而要付出一笔大款。日本国会星期五通过一项法律，允许明仁天皇退位，由他57岁的长子德仁皇太子继位。现年84岁的明仁天皇接受过心脏手术和前列腺癌症治疗。去年夏天，他在任菊花王朝天皇近30年后，表达了要退位的意愿。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